我们就求神来扩张我们的境界。这个不够，这是不是还没 turn on？ 没声音 ？Try。我们一起来借着这首诗歌献上我们诚心的祷愿，在这清晨他必听我们的声音，他必悦纳我们在他面前所献上一切赞美和敬拜。当你愿意诚心诚意来到他面前，他必不向你隐藏。我们来向效法亚比斯，大大的向我们的神张口。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向他呼求，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声呼求。我求你
应我们，
要很肯定的向他祈求，不要担心，不要惧怕，那要我们大大的向他张口。勇敢的呼喊，
我将我们的心情，
主啊求你
应允我们祈求，我将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诚心诚意说，主啊你扩张我们的境界，哦，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
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我们祈求。
这时候在你心思意念你有什么祈求吗？我们现在快快来到他宝座前，神的宝座已经在我们当中，你向他开口，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你勇敢地向他开口，他都必垂听，他按他的全知全能和全爱回应你的祷告。你有什么需要吗？你有什么难处吗？你有什么大山小山还没有挪开吗？这是一个施恩的早晨，是一个怜悯的早晨，我们的神正在这里等候施恩给你，施恩给那凡向他勇敢开口的人，向他发出呼求的人。
主啊，当时我们求你扩充我们的疆界。
Amen。
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被你扩大到极处。主啊，让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限制。
Amen。
主啊，叫我们能够完全的被你来使用。
Amen。
完全的被你来得到。
Amen。
让你所有的丰富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出去。
Amen。
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扩张我们的疆界。
Amen。
扩张我们侍奉的疆界。主啊，把这个交给你的教会。
Amen。
为全地的百姓来祷告。
Amen。
主啊，让预定要得永生的都来归给你。
Amen。
我们向你要，我们向你要。
Amen， Amen， 让我们主动的来向他呼求，主动的来呼求，热烈来呼求他。每一个人要开口，你还没进入情况吗？快快的开口，你就进入，开口向他呼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难处，或是你的期待，你对你自己的期待，对你家人的期待，对神国度的期待，可以到前面来。到前面，后面的你如果看不可以到前面来，中间可以再加一排，这里还可以，第一个还有位置。当与我们同在，深渊里赐福于我们，
我们的境界。大声来呼求。哦，主啊，不要限制。求你与我们祈求，哈利路亚，
求你与我们祈求，啊，光照我们的心田，
主啊，求你。你有多大的呼求，就多大的充满你。哈利路亚，坦然无惧的来向他呼求。哈利路亚，
我们祈求，
哈利路亚，哦，主啊，再来，哦，厉害的坐在我们里头，哦，拆毁，哦，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拦阻，哦，主啊，厉害的来扩张我们，厉害的扩张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对你永远不满足，我们若饥若渴来到你面前。哦，今天你再次把我们眺望起来，更新起来，再次扩张我们的境界。哦，让我们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再彰显。哈利路亚，来来来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感谢主，哦，神大大的触摸我们每一个人，大大的触摸我们。你祈求他就必应允你，你寻找就必寻见，叩门他就必为你开门，叩门为你开门。这里两个，有人吗？这两个有人吗？哈利路亚。如果你当时还没有感觉，你开口，你还没有感觉神的爱充满你吗？你还没有感觉神的灵在你里面动工吗？大胆的开口，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凡是在这教室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遇见他，得到他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常与我们同在，深渊里赐福于我们，
愿神的热气从东到西南到北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教室的每一个人都要得着他的热气，得着他爱的浇灌和滋润。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他更新挑望起来，今天我们的生命要再次被他扩张起来。哦，主耶稣，触摸我们的姐妹。今天哦，主啊，他们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今天你要大大得着他们，奉主名宣告，他们要遇见你，遇见你。主，若你没有赐福给他们，就不放你走，赐福给这两位姐妹。哈利路亚。
主啊，求你与我们齐聚。
哈利路亚。好，继续仰望。主啊，求你哈利路亚。哦，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大声说 Amen。 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掌声爱戴归给他，献上我的感恩。来自清晨，他用他的爱再来滋润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哦，愿神坚定他自己手中的工作，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主耶稣，我们为今天再次献上感恩。你是何等的真实，就在我们当中。哦，你的宝座迫不及待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 显明你慈爱的凭据。哦，主耶稣，我求你伸出那大能的膀臂，让我们一个一个拥到你的怀抱当中，然后我们今天都得着了你的温暖，得着你的甜蜜，得着你那丰厚的恩典，因为你要扩大我们的境界，你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你要使用我们赢得这个城市，你呼召我们去抢救啊世上的灵魂。主，我们都在这里等候你，仰望你，寻求你，你必让我们寻见。谢谢主耶稣，愿那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愿，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再次归给他，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哇，好几个都被触摸的受不了啦。哇，每一次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更加有意义。Amen。 哎呀，还有什么难处呢？只要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还有什么难处呢？ Amen。 前面这几排圣灵很强，以后你们早一点来，早一点出门，若是你知道你会遇到 Travis， 早一点来。我发觉每一次前面这几排被触摸的最厉害。当然我们的灵，我们圣灵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越渴慕的神就越加添给他们。 Amen。 好，你们要不要分享刚才遇见神了、啊、有没有人刚才你被触摸那么厉害，要不要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位姐妹哦，本来在最后一排，我说你到前面来，你看看她一来就被触摸，在这位排没有感觉。来，你来分享。怎么那么感动呢？
没有，我是觉得
来想保证，
是因为我上个星期三有来参加这个聚会，然后我听了这牧师讲，然后后来会后没有来得及有机会做追求。那我回家的话，我是非常的仔细在听，那因为这已经不是我在生命中第一次听到这个道，之前有听过，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很专心，而且也不 pay attention，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相信。但是当第二次我听牧师讲的时候，我的生活中因为有困难，所以我觉得我很想要寻求明白。那天听的那个道就好像专门就是针对我的家庭，然后我的生活状况，我的生命在讲，所以我听得非常的仔细，而且非常着迷。那听完之后回家，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就照着牧师讲的方式，然后就自己在做悔改，然后自己做祷告。然后因为我听牧师讲说，其实我们自己只要有心的话都可以，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做释放的时候，我就好像有一些现象就出现，我就觉得我好像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好像我很仔细，这次真的很仔细向神认罪，然后向神说，好像就是把我过去这个光景讲一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神突然就是圣灵把我带到我的伤心的地方，那个痛处，在那一刹那好像我过不去的那个关，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失控了，然后就在神的面前大哭，然后好像那种愤怒的情绪还有那种受伤害的感觉又回来了，然后我就照着牧师讲的，然后向神交托，然后向神悔改，然后我之后我就是自己然后向神求神赦免我，然后砍断，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好像有一种那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就突然在大吐起来，其实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想呕吐啊，但是我就莫名其妙就大吐起来，而且没有办法控制的吐，然后就一直咳然后吐，那我心里其实有点害怕，但是我就觉得我知道我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不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向神悔改，然后而且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吐完之后我就觉得很舒服，而且说不出来的那种心里的舒服，然后但是我知道我好像我还有，然后后来断断续续的神就是隔一天，然后突然又光照我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又向神悔改，然后我里面又是大吐一阵子，然后我不太晓得啊，因为我先前是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但是那个现象真的是很真实，因为我以前看过人家我都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一定是他们受到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我自己在很真实的在做祷告悔改的时候， 我竟然会生理上会引起这样子一阵的这种反应，那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许久的日子，原来我自己被仇敌都里面捆绑住了这么久，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不断的就是做悔改，但是就是牧师那句话说我没有进入到悔改的真实里头，所以好像其实悔改并没有真的悔改，然后好像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直到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说啊，我好像真的我真的抓住神，然后所以我心里一直很渴慕啊，这几天一直很想再来追求，然后今天终于挪出时间来。那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一进门我就是觉得说，主耶稣，我没有你我一分钟都活不下去，我就是要你，因为我真的好多不明白，我就是要你。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生命就是站在这边，我就是觉得我禁不住就是想哭，我就是觉得好像这么多年追求神，然后这么多年我16岁信主到现在，好像第一次我的生命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说其实我没有你我一分钟都活不下去，我就是好想好想渴慕，我一定要知道就明白，不明白我觉得我不罢休，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刚一直觉得很感动很感动，我觉得神啊，你一定要触摸我的生命，让我完全的翻转过来，让我完全的明白，不要让我做一个糊涂人，因为我觉得这样糊糊涂涂的过一生实在是很不值得。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哇，我们都很感动。 Amen。 我们说主耶稣，没有你一分钟活不了了，预备起，主耶稣没有你一分钟都活不了。 Amen。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啊！啊，我们来唱高一点，来。神很伟大，在小事上看见他的伟大。 Amen。 大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小事上你看见他的伟大。 Amen。 我这一次哦，上礼拜回去也会去见我女儿嘛，那我女儿就给我讲一句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平常你说我们的神真伟大没有什么感动，可是那天我听起来就特别的扎心。因为在上一回我7月份回来，上七月份我没有教课回来，是为了一些事情，那我就打电话给我女儿，我女儿7点多想，妈妈我来不及了。我说你怎么来不及？我们等一下8点要 presentation， 11点要考试，我昨天一个晚上一直在做 presentation 的那个材料一大堆，我没有睡觉，可是我第二堂的那个课我没有办法预备，没时间预备，我书买来都还没翻开，等一下11点要考试怎么办？我一定考 F。 我说你不要讲 F， 因为 F 就是零啊。我说你不要讲，你跟神求。他说可是我说不要可是了，我们跟神求，求神给你一个神机。然后他说妈妈，可是我一个晚上都没读，我现在来不及了，没时间翻了。我说没有关系，神有办法，他使无变有。然后我就带他祷告，我说你跟着我祷告哦，在电话中边开车，我说来，我们主耶稣求你赦免我，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刚才讲 F， 我奉主耶稣名弃绝 F 这句话，求你给我一个恩典，求你 do a favor for me， 让我今天能够经历你的大能，求你给我一个神迹啊！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他就去了，他就去上学了。下午3点打来，说妈妈，你猜我今天考几分？哎，我说 A， 他说不对，100分，感谢主。后来我这次回去，我前天上礼拜在 LA 碰到他，他开车，他说妈妈，你知道还不止如此，当我那一天那个老师，我们的教授公布成绩100分的时候，他说 他说我在这个学校教书，教这一门课教了十几年，我最好的成绩，我学生最优秀的只有97分、98分，从来没有人考过100分。今天 Christine 把我打破记录，哇，全班我一直拍掌。 Christine 说，妈妈我知道这是神，这个是神做的，绝对不是我，因为我连读都没有读，书都还没翻开。我们的神真伟大哦，他这句话真的那个放大了，真的我们神真伟大， Amen。 好，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但是这不代表鼓励你们不读书就考试了，是不得已的，他很努力，但是他没时间读，那神就在无中生有，使无变有，然后让他经历，所以他现在非常非常虚。以前嘛，年轻人嘛，妈你祷告就好，每次我带他祷告，你祷告就好。哎，好，他像不太愿意。现在他要，他每次又有什么事情，妈妈祷告，祷告，他知道了，经历到了。所以神呢，是让我们来经历的神。Amen。每一次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就加添；每一次的经历，我们就更与他更靠近。我们需要自己来经历他，不是听来的，不是看来的，也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来面对他。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的特会啊，无论是教课程也好，或是特会，我都把它当成特会一样。无论是五个人、十个人，我把它当成特会一样，就是要来遇见他。你们这样早上一清晨遇见他，你这一天多么美啊！你知道吗？你今天如果遇见他，你这一天好得胜，好得胜 ，Amen。而且这样不断的支取，每天不断的支取。你的服事，你的人生，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教会，你的社会，你的工作，截然不同，截然不同。有主同在的人生是非常丰盛的，非常喜乐，非常得胜的。Amen。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学习。因为我盼望每一个人听了课，不管你听了几堂，一堂也好，你就得着那一堂的丰盛，神会再加给你，会再扩张你的境界。你得着十堂，你得着20堂，这都是有不断都有恩典，但是一定要持守，不要离开了就忘，要持守。好，这个为了让你们持守，我一整天等候在神面前。我为了能够把你们引到神面前，我是真的是付上代价的，因为我知道我是建造在神的国度，在永恒里面，你们这个世代都是神要使用的器皿。凡是来这个课堂听的，绝对不是你自己愿意来，是灵，神的灵把你催逼来，把你感动来的，否则你不会来到这里。Amen。所以来这里就要珍惜，像我在鼓励你们开口，你们就开口；我鼓励你们仰望就仰望，你不要漏掉这个恩典。不要等来到这边要等候人家来帮你促成，是自己来寻求他，要主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思想辨别诸灵，还没讲，今天非。很重要，我会讲得很仔细，所以你们好好做笔记。好，前面那一堂课，你们还记得我讲什么吗？我们星期五，怎么分辨败和麦子？那也讲到。圣灵方面讲到人灵方面，现在我们正正式式的来进入，来认识敌对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辨别诸灵呢，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会如何面对这个幕后的世代。幕后世代什么？属灵征战。因为仇敌气愤愤的下到人间，他知道他日子不多，他气愤愤的来了，所以这个世代的奇怪的事情特别多。二三十年前没那么多，现在是特别多，每天层出不穷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呢都很奇怪，不是人为的，都是背后的权势的问题。你仔细看看每一件事情发生，几乎背后都有隐藏魔鬼的动作和爪牙。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在这个时代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而且格外的急迫啊，特别是在教会，你不觉得吗？往年教会很安逸啊，没事啊，唱诗啊，读经祷告啊，就 fellowship 就回去很好。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特别是我们的牧者啊，传道人，你们在牧会的现在经历特别多，怎么那么多事啊？啊，怎么这样扑火扑不尽，野火继续燃烧，我们扑不尽 哦，那传道人就像消防队员一样，一直扑火，来不及传福音呢，因为这事情太多要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这时代，我们需要被建立起来，不是等待人来解决我们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来面对问题。Amen。在这个属灵征战里头，神要我们知己知彼，这是孙子兵法，也用在我们神的国度啊，百战百胜。而神呢，他要得着一批子民，这一批子民愿意在他的手中，愿意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那使用之前必须把我们建造起来，因为他用他的全能透过我们这一批子民，使他的荣耀遍满全地。而神要在我们这群人当中生命中动工，就像我们这个姐妹以前那样，现在这样，很不同的，因为神自己动工，他不是在课堂上被动回去自己动啊，所以就是知道说神他乐意在我们心里面快快的动工，而且是一些从来你未曾过发生过的事情，他在我们里面动工是你以前没有遇过的，没有发生过的，现在他会在动工，因为他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要把那些拦阻完全挪去，他要吸引我们来关心他天国的事。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位姐妹从那天以后到现在，她一定每天黏着耶稣，急急要来找耶稣。 Amen。 你当有一次被他碰触了，那一次你除非你自己硬着心不要，否则你就是每天要来黏他，黏耶稣。神要使用我们，他是巴不得我们跟他紧紧的连在一起，好叫他的大能、他的全能、他的爱透过我们毫无拦阻的释放向这个时代，向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神给我们这时代的使命和托付。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我们好好来思想，好好来学习，然后你好好来操练需要操练的，不要怕，在神的保护里面他会保守你。但是我们要先有圣经的全备的知识，首先我们从圣经来了解先，不是经过用判断用经验，是从圣经来了解。第一，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一个人翻译出经节，一个人翻马太，一个翻马可，一个翻雅各，一个翻马可三章，路加、诗篇、灵后，还有使徒行传，翻到人就站起来念，大声念。所以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你们翻到就迅速的拿起圣经站起来大声朗诵。第一个谁？
孤鬼一个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好，这一处经文它要向我们显明启示的是什么呢？是邪灵有个性的，他有个别的属性和他的个性，他也有意志力，他说他在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决定要往哪里去，当然那个决定将来后果很惨呢，那是我们等一下会再谈，现在就谈他的个性的问题。从圣经的记载我们了解邪灵是有个性的哦，是有属性的，有意志力的哦。第二，马可福音第一章，好，大声念，三个人同时念，那三个就同时。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好，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有 knowledge， 有知识，你们写下来。第一就是他有属性、有个性、有意志力；第二他有知识，邪灵是有知识的。他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那个笨瓜，还是有一点点 knowledge。他认识耶稣，他也知道保罗，他们也知道人所作所为，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最知道的，他就来控告你。但是他没有全部的知识，这一点要注意，你要写上他没有所有的知识，只有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因为那神限制他，我们的神限制他的有限的知识。好，第三处经文雅各谁翻开？好，一起念，大声念。好，好，这里说他们有感觉，邪灵是有感觉的，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如果你们两个同时站起来，就两个同时念没关系啊。圣经说他们是恐惧战惊，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这一句话你说有感觉什么了不起？当然了不起了，当你有神同在的时候，他会怕你啊，他会感觉啊，你圣洁吗？他也会感觉啊，你有神的同在，他会感觉你有爱，有爱的大能，他也会感觉，所以他会怕你。如果你又没有怜悯，又犯罪，然后又没神同在，他就不怕你，他就不会恐惧战惊。所以这个你了解这个这个仇敌的个性啊，很重要的啊。没有时候我在服侍啊，特别是我们从他眼睛，为什么在属灵大嫂叫你们眼睛睁开，我帮你们破除眼睛睁开，就是这个样。他的从眼睛会显出那恐惧的样子，邪灵会恐，而且会充满了恐惧，而且会左顾右盼，或是快点逃避，或是有的故意闭上眼睛不看。邪灵很怕你从眼睛看他，他很怕啊，因为他恐惧战惊啊，非常怕神的同在，他怕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他知道这个他永远没办法胜过。所以为什么从第一堂课讲到现在，我一直讲到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你活在地上真的是很辛苦。你看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到主恩做检求，因为你缺少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定会让你胜过这一切。而人的劳苦愁烦，不外乎70%-80%不外乎仇敌来的偷窃、杀害和毁坏。你仔细想想，哪一样不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就算是天灾，也就算是意外，也有仇敌的毁坏。我们今天下一堂课会讲你一大篇让你很惊奇的事情。所以主的同在是你身为神儿女首要的特权，首要追求的目标。你先不要求恩赐啊，你先不要求什么恩高啊、智慧啊，先求主的同在再说，因为一切都在基督里。 Amen,
Amen。
所以有一次我去那个有一个教会，他们弟兄非常严重，在家里乱七八糟，就是精神失常，可以说是暴力。那他们家人呢，把他送到精神科医院，结果精神医院后来不收他，因为他真的是没办法能够抵挡，如果魔鬼在这个人身上捆绑的时候，他这个力大无穷啊，所以这个是蛮力。后来就把他关在他们家 garage， 那牧师就找啊找啊，后来就找到我说，哦，你可不可以帮忙啊？帮忙啊！我们弟兄，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然后这样，可不可以帮忙来赶鬼？哦，他身材很高大哦，吊柄的大汉。那我就说，哦，神啊，我可以去吗？我问神，我不要自己自告奋勇，也不要自己以逞强。说神啊，你要我去吗？我说 yes。好，那我就找两位同工，我们就一起进食。禁食三天，求问神的时间到了，禁食三天，我们那一天就敬拜赞美领受神的话，哦，很饱足。有什么话？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去啊！我们就带着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就去了啊。到了门口，到了格瓦举门口的时候，那个主人说他在里面哦，你们要小心，他会冲出来哦。我说没有关系，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因为那个人很。那个人已经都被捆绑了，所以很凶的，被暴力的。我们三个站在那里，然后格外打，就当那个格外去上那个门上到最高点，他看到里面那个人看到我们，就吓得一直往后退啊！你们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嘣，坐下来，我看到三柱光。他说他看到三柱光，很凶，很高大，比我们余弟兄还高大。还怕，比我们黄瑞芳还高啊！然后砰砰砰砰，砰坐下来，没有一刀一剑就把他制服了。感谢主 ，Amen。他说他看到三柱光，吓得一直发抖，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你看看，你在神面前等候，你就有光啊。而且神不是要你单独去，他与你同去啊。Amen。天使天君也与你同去啊。
Amen。
所以后来他嘣坐下，我们就喊哦，破除破除，开始破除里面的邪灵，砍断砍断砍断。后来软趴趴的，软趴趴倒在地上，啊，鬼赶出去，他软趴趴的。所以邪灵是有感觉的， 他是恐惧战军。哦，那这种例子太多，如果要讲见证讲到天亮都讲不完了，所以你一定要拥有这个特权，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拥有这个特权，就是神同在的特权。那至于神如何同在，这又是一大篇信息我们要学习的。好，第下面马可福音三章十一十二节，谁翻到？
马可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不在他面前，反正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在
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邪灵有听觉也能说话哦。他借着人说话，你们也一定有赶鬼经验，一定有这样的经历过啊、哦。那个里面那个鬼透过他讲出来话，乱七八糟哦，怪里怪气，不合逻辑的，有没有？
有，
哎，对，这个他是有听觉而且可以说话的，所以呢，我们可不要随便跟魔鬼对话。有的书上呢是写说你可以问他，我也曾经我初期啊赶鬼啊就看书嘛，那时候还没有被神大大的高魔哈，然后就看书就说跟他讲话，后来发现讲半天我的头都昏了，因为我说你里面是谁，他说我是观世音，一下说我是马祖，一下说是我什么，我说你在哪，我就一直到把你转一大圈，后来你会发现哎他在干什么，突然醒过来啊，你已经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他在拖延战术，摆迷魂阵，然后你就搞半天，你根本已经弄到后来没有办法为他赶鬼了。所以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要跟他对话了，我就命令他出来，不管你里面什么东西，你给我出去，奉主耶稣命令出去，不要再跟他对话哈。当然有的书是这样讲，我不一定否认他，只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你们自己个人去体验好了啊。所以那个他是可以说话的，也是可以听见。那么这个又是涉及到什么呢？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请他开口觉知，就是这个原因，他可以听见啊。你带领他做你觉知的祷告，一定要叫他开口、哦、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口里承认那个声音呢，不但对天上说，对地下说，对邪灵说啊，说我现在是属耶稣了，我打开心门，耶稣到我里面的，我宣告我的立场，宣告我的新的身份， OK，宣告我有权柄，你们不要在我里面停留，你给我出去哦。所以这个带领人信主觉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不是糊里糊涂的。而且这里呢也让我们知道邪灵会听声音的啊、哦，他也会说话，所以你不要悄悄告诉人家，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告诉四个人了、哦、我们的主听见了，天使听见了，魔鬼也听见了，讲人家悄悄话闲话的人啊，其实不是没有人知道，已经你讲你的声音一出去已经四面八方都听见了。小心不要讲闲话，不要论说长道短啊。这一些呢，如果啊我们说出了话语，它就开始散布。所以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么人类啊，其实人间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就是我们的口舌带来很多的纷争，带来分裂，但我们的口舌带来许多的灾祸，所以那个生死在舌头悬下，那个话语的咒诅，那个咒诅可以咒诅到好几代啊！你看看耶稣那个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哦，那些钉耶稣十字架那些文士啊，那些什么祭司啊、长老，他说。他的血归到我们的子孙，他讲那句话容易啊，可是现在以色列百姓历世历代来亡国两次复国两次，现在还在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他的血一直流到世代，你知道那一句话影响多大吗？影响到好几世代。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小心我们口里所说的话。你知道一个神的仆人站在讲台上的，站在这里用麦克风的，带领敬拜的，我们要为我们的话语负责任。好，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就可以站在台上带敬拜。如果你还没预备好，我说过了，说过那个我、哦、在那个忧郁症的啊，后来全教会三分之一忧郁症的，淫乱的，在讲有讲台上传讲信息有淫乱，教会就慢慢淫乱。这有啊，这世代也有， 我处理过，我处理过很多这淫乱的教会，所以带敬拜的也是一样。我们这整个人呢、啊，都要预备好。当你要预备好给神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先从这个生命的圣洁开始做起，否则不但自己受亏损，还影响整个肢体，影响神的国度啊，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听，那个邪灵他是有听觉的，他是可以说话的。而在灵界的时空里和自然界里，他都随时想趁机而入。灵界和自然界他都想趁机而入，趁虚，趁你的软弱，趁你没有与主同在，趁你犯罪，趁你有破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重要？神是透过他把百姓释放这个那个全能的侍奉，是因为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是很多的破口，所以这个时代才会兴起这样的一个同工，这样一个事工。而那个有一次，当那个纽约一个牧师打电话来说，他们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他要我问神怎么回事。那神就向我启示这个教会的问题。那我正要打电话给这个牧师说，啊，神给我启示这样这样，那要怎么处理哦？神给我七点要怎么处理？我正要打电话，神说 no， 圣灵给我说 no。嗯，那我不是领受，我不是跟牧师讲吗？神说用血的，然后传真。你看，传真，然后牧师再传真过来，因为他们的整个教会已经充满那个权势，啊，那是几百年的咒诅，这个教会是后来查出来是几百年咒诅，我叫他去市政府查，几百年的咒诅，所以因此呢，他们很多很多的纷争啊、吵架啦、啊、苦读啦、啊，还有很多那个莫名其妙事情发生，譬如说突然就会电脑就下档，啊，那突然那敬拜赞美突然这个就会咻自己飞上去，都是新设的，都是新的，不是旧的啊。那要不然就是录音，哦 ，OK， 录音就突然停掉，OK， 那所以那一次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啊。有时候我们在商讨策略。不知道有窃听的灵，我在40天禁食祷告，去年年初前年在9月26号，我原住民南语服侍完，28号神叫我去山上禁食40天，每一个礼拜都有2个代祷同工或4个上到山上来跟我一起祷告。当我们第二礼拜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哇，满山遍野，我们就看见黑暗，眼睛哦 ，open eye， 看到那个满山遍野都是那个黑暗，全是都一个一个黑，一些一些都是黑的，然后拿着那个他们的那个武器，哦，就这样好像军队一样，哦，列了把我们包围，包围着。后来我们就奉主的命令他们走，我们就开始用主灵征战的权柄哦，一直斥着他们走，发现哎，在窗外。他躲在底下在偷听窃听的灵，我那一次还亲自以前听人家讲说什么窃听的人，我不相信什么窃听，然后这样哇居然躲在窗外听我们在商讨国度大计。所以呢每一次后来我们从那一次以后就知道，当我们在祷告啊，在商讨国度大计的时候，奉主的名砍断里面灵和外面灵的联系，砍断所有空中的补给线，这个很重要，这一句话很重要哦，如果没有经历的人会以为人家讲什么我不懂，可是我们经历过好，因为他们有听觉，讲到那个听觉真是太我们太多疏漏了，我们太轻忽我们的那个仇敌，但是我们不要高估我们的仇敌，不要高估，但是我们不要轻忽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胜啊，不然你打半天哎没果效，原来你已经漏掉消息了。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查到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非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Amen。 好，请坐。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呢？ 啊，就是邪灵有形状的，他会模仿的。当然我们有权柄那是另外一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就当我们从圣经来认识他，他呢是有形状的，他会装模作样。你拜什么的是拜什么，把他当成偶像来拜，你就会像他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诗篇115篇第八节，请有谁翻到了？对，你照他呢，就跟他那个样子一样。你不要说拜不拜，你照他，你就越来越像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的那个装饰很重要？我们不要以为，哎呀，那个装饰品嘛，那个艺术嘛，就是那个仇敌就借着那个来伤害我们，来扭曲我们在神面前的形象和身份地位。你看看这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摆那哇那个图片啊。那个poster 都是明星啊偶像，然后怪模怪样啊打扮啊，不管他打扮的怪不怪啊，反正那个不是从神来的，就会影响我们思想。你看什么东西你就像什么东西，所以你家庭的摆设非常重要。你就单单这样想就好。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结婚7-8年的，还没生小孩。然后呢他们呢就说，国牧师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啊，怎么我们都预备好怎么没有啊。当我一祷告，神说家里有当灭之物。那到家里看，哦，那个他们因为太想小孩，想念小孩，所以把玩具都先买好。哦，那个客厅啊 fireplace 全部都是玩具啊，那个什么老鼠啊等等等等，从小到大，然后那个什么机器人啊，机器人从最小先到最大先，那机器人很怪嘛，大眼啊什么啊，很怪的机器人，然后又有猴子啊，哇，还有很多啦，很多很多很多那些摆的整个客厅都是那个小孩的玩具，他们等候 baby 来，就因为太想要孩子，先买玩具了。人说这些都不，我都不喜悦。凡不是神所创造，不是按照神创造的形象，神都不喜悦，这句话就够了。如果你家里摆的那个什么美人鱼是很漂亮的，上面是美女，下面是鱼尾巴，不是神创造的，那你就不要摆。不是说哎呀，郭牧师你这么严格干嘛？那难道这世界上艺术都没了吗？都被否定掉了吗？不是的，很好。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角度来欣赏，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家里的供物啊，摆设啊。你家里摆设什么最好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嘛，你每天看呢，凡事谢恩呢，你不背也要把它背下来嘛，对不对？你不做也要不住祷告嘛，你就会落在那里面。你看我们一个弟兄啊，他呀真的那个小时候还蛮乖的，到了初中高中就拼命听热门音乐啊，然后我学习这个时代的那个时髦的玩意，我妈妈好伤心啊，后来又很悖逆又很凶暴。后来呢妈妈说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好啊，你每天就为他祷告啊，就第一点就去破除那个什么电脑的灵，第二就是用圣洁的灵充满，第三就用以佛所书宣告啊，我就也列了好几个清单给他。然后他这个妈妈好有智慧，每天写一段神的话，贴在浴室的镜子上，贴在浴室镜子上，用英文，那个孩子读英文都是英文，讲英文的比较多，每天写。后来这个孩子到大学以后打电话，他到大学就参加了校园团，现在每天不住的祷告，他就去了，有人邀请了，他打电话回来，妈妈，我很谢谢你过去一年多来，你在厕所的过都写了经文，所以现在都记得了。他不看啊，就那书啊法雕啊，哎呀就看进去了， OK， 看进去了。他不背啊，他也不去教会啊，没关系，他每天看那个经节。那个妈妈就一个礼拜换一节，一年多来这个孩子里面很多神的话语进去了。所以我们眼目所及是什么很重要。你还记得第二堂课我说的吗？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是高尚的吗？是清洁的吗？是属天的吗？这个很重要。好，看神所要我们看的，关心神要我们关心的。我们看下面灵后11章14节是什么？
灵后11章14节，最富足灵过来
他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有一个姐妹呢，以为她看到耶稣，她所看到的耶稣呢，却不是圣经上所形容的耶稣。像上次我举的那个例啊，她说耶稣啊，拿着包袱又走了。我们圣经上没有看过耶稣拿着包袱嘛，啊，她每一次都看到耶稣拿着包袱要离开教会。我们耶稣也没姓张嘛，你知道姓张什么意思吗？台语。哦，你们敬拜赞美不好，我就要离开你们教会。你们没有设立24小时祷告中心，我就要离开你们教会。耶稣就提着包袱要走了。台湾话姓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台湾人请举手。台湾话哦，那你们知道姓张什么意思？你解释。啊，丢。哎，就傻了哦！不要，我要走了。耶稣不是这样的 ，OK？ 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你要从圣经来认识耶稣，不要从自己的想象、脑袋瓜里面去认识耶稣，这样就不会错误的引导。而这个姐妹呢，她看到的耶稣呢，并不是圣经，她是另外的。这个姐妹看到耶稣呢，戴假发，哎，她说：“耶稣啊，今天戴假发。”哎。我说哦，啊，假发什么样子？他卷卷的，一卷一卷一卷，就是按照这样最最时髦的那种一卷。耶稣怎么会这个样子嘛？耶稣一定不会赶时髦的 ，Amen。好，然后他另外一天呢，他常常看到另外一天呢，告诉我，耶稣今天穿的七彩哎，这里一条一条的七彩哎，裙子哎，哦，这个也不是耶稣的，这个一条一条的哈，就像人家那个舞蹈啊，那个一跳就飘起来的七彩那个彩带啊。这个大概不是耶稣。然后有一天告诉我，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哦，昨天耶稣又向我显现，他要跟我发生性关系。哦，那当然不是咯。我说姐妹，我们要来释放，这是淫乱的灵，假冒的灵。我说你今天如果他再来，你问他，你认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结果哈，他讲这句话说，哇，好恐怖哦，房间充满恐怖。然后那个突然变了形了，那个变得很精灵很丑了，哇，他吓死了，原来他被骗了，被骗了好几次。为什么他会被骗？为什么他会那个假冒耶稣会常常显现？因为他有破口。哎，他所接触的七彩的，所接触的淫乱的，那个是他的破口。所以他所看到的也是那样的东西出现，伪装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凡灵都是从神来的，不是凡异象都从神来的，当然不是凡预言都从神来的，也不是凡方言都从神来的，这个都需要被查验的。待会儿我们会讲到查验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因着查验就定罪，这会带来伤害，带来控告。不能定罪，不能伤害。我们查验是为了使他更好，更像耶稣，不是来控告他或者把他赶出教会，这又是错了，又偏离真理。 OK 啊，我们看16章16节。嗯哼，使徒行传16章16节，我们查考了历史的典故比较清楚哦。查考那个圣经的注释书，他那里写到这位女士是有蟒蛇的灵，她大蟒蛇的灵，也就是说啊，她背后哦，她也许她拜的是蟒蛇。你知道前一阵子台湾不是传吗？很多明星拜狐仙吗？你们看那个报纸在登啊。很多那个演艺圈啊，或是啊，那些想他们认为拜狐仙就可以争得很多的钱，啊，这个太恐怖了，啊，这个都是黑暗的权势。有一次我在台南服侍的时候，那个家庭呢非常爱主，这个医生有四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啊，他每一次我去台南服侍，他们都接待我到他家住。第三次去的时候，哎。他的老妖怎么会咬人啊，爬上爬下的。他说，郭牧师，我的女儿最近很不乖耶，她喜欢咬人家耶，而且喜欢爬上爬下，以前不会啊，怎么回事？后来我就祷告主啊，这是什么？
正在想不出来，还没有领受到什么，哎，突然看见他们家佣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哎，看到他身上有一个鳞，有一个邪鳞，很像猴子，那我就那个样子有一个猴子的形象出来，我就把他叫来，请问你从哪里来？他说从菲律宾。我说请问你小时候怎么？他就讲，开始讲了，他国语不太标准，但还可以讲。他说我小时候常常生病，我们乡下呢有很多的巫婆啊、巫师啊，就告诉我妈妈说，因为我体质很弱，要给猴子养，所以就把我丢到猴子堆里面，从小就在猴子堆里面跟猴子长大，所以呢他就很会爬树，他从小就很会爬，他那一边那个椰子树很高的，对不对？高了十几层楼，他可以爬到最尖端，下面的冒冷汗，可他没事，啊爬上哦，让那大人啊喊他再下来，啊，就是奇奇怪怪，他爬得又快又稳，结果他后来慢慢长大了，来到台湾了，当菲佣啊，这个医生就把他请来，结果这个最老妖啊，就是跟着他比较多，因为老妖要人家喂饭啊、梳头发啊、换衣服啊，所以黏着他，哎，不到半年他也跟着爬了，咬啊，原来他的灵传到他身上了。后来就帮奉主人帮他破除，哎，所以请佣人小心了，家里不是说你不要请，你要查明他是什么来源啊，查明他的背景，哎，他带个灵进来也不知道哦，很多这个例子也很多，光单单这个家里请佣人，这个我服侍好多家庭有问题，有的是法轮功啊，有的是拜偶像的啊，有的是有气喘病的，结果他从小就犯气喘啊。好，那这个呢，后来我就破除那个人，他们说什么猴子精啊 ，I don't know， 就乱取的。那他的邪灵就借着那猴子的动作在他身上，那也破除这个孩子，在孩子身上跟他的那个魂结。后来我们也带领他那个信主之后啊，因为后来不晓得怎么样离开的了，就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不敢说叫他走啊。那之后呢，这孩子就很正常。这一次我去台南，他们又全家，哇，感谢主，四个，他的老大是那个自闭症。也是第一次把他释放啊，什么自闭症，什么癫痫，根本不是癫痫，后来赶出以后这个老大完全好啊，然后这个老妖就是被猴子顶沾了，那也都好了，所以呢这是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好，所以呢他们是有形状的，那我也服侍过那个老虎的啦，拜虎爷啊，就像老虎一样，满场跑咬啊，哦，这个见证我上次都讲过，那也处理过那个龙的。你们不是那个香港611那个张恩年牧师吗？他就是到处分享他的见证，他身上就他服侍成十年哦，啊，那牧养个教会十年，牧得好辛苦哦，整个人都崩溃了，他教会越来越萎缩，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一年休息，安息年休息，那一年刚好来到我们那个地方，后来就为他医治释放，就赶出一条龙。谁敢相信一个牧会十年的牧师身上一条龙，而且是真的是活生生，哦，那一次很精彩，他你们要听他的见证哦，他录音带他都有，他自己都讲，而且他到处分享，他说郭牧师，你那时候应该把他录影下来，让那个神学院啊大家可以学习，他还不怕人家笑他，他说这个应该给大家知道，好，学习。那时候我们怎么感叹，哦，好清楚，那个龙的动作全部出来，而且它里面好多破口，它不是单单一个破口，啊，很多很多的伤害啊，这个就要讲到他被气绝的问题，他因为被气绝，所以他从小就哇到处拜啊，啊，你看看一个牧师可以讲道讲十年，那个龙还在他里面，你就知道，很多人问了，基督徒难道受洗了，耶稣宝血洗净了，他为我们受咒诅了，难道还有邪灵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不用问了，啊，事实胜于雄辩啊，还有很多呢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见那个邪灵，他用各种方式、各种形态，要来占据人的身体，因为他没有形体，他是没有位格的。我们的圣灵是有位格，他是个别的，请你写下，他是个别的灵体。他没有位格，他到处分散，所以他要找个地方占据，找个地方安歇，找个地方停留。哦哦，你里面如果没有充满主， 你里面没有神的同在，他就进来了，到处走一走，哎，看看打扫完干净。所以我为什么要求你们被服侍过，回去每一个人要读圣经十章，就是这个原因。朗诵你至少三个月你给我好好的读圣经，以后你要读多少这是你的事，但是你三个月你好好用神的话充满，这太重要，不然回来的更多啊。但是当你这样执行的话，我那得到祝福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很多这样的祝福他们都 pass 给我哦，郭牧师啊，我们教会自从读圣经后，哦，整个教会翻转了，吵架了都不吵架了，哦，现在更恩爱啊，然后哦，很多了很多见证。好，他们不但是一个个别的群体呢，他们一次只能够在一个地方，他们不会无所不在，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圣灵是无所不在，充满万有，但是他呢是只能够在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吗？在污秽的地方，扰攘纷争的地方，嫉妒苦毒的地方，你什么时候不饶恕他就进来了。你不要说啊，反正我今天有主的同在，然后你下午碰到一件事你不饶恕他就进来了，因为他怎么样，如同吼叫的狮子，四面什么到处游行，看看有没有可吞吃的，那可吞吃就可不可以渗透，那个意思。你早上明明神很同在啊，那下午跟人家吵一架生气啊，生气又不饶恕，好了，进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拣选饶恕，我们要常常用喜乐灵充满，我们常常要感恩，这些呢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不要说做基督徒那么辛苦，哎呀基督徒那么辛苦，为什么哎呀又要敬拜要赞美，可不可以歇一歇啊？当然可以，但是你里面要有主，你要主，你用什么方式跟他沟通，不断的，你看良人和心腹是不断的交通，所以他才有那个能力恩高和权柄，不断的对话。那你不要对话到让人家觉得你神经兮兮的。真的有一个姐妹，哦，自从学了等候神以后，突然讲话哦，我要等候神了，就拿一张椅子坐在那边正在吃饭，我等候神了，这是有点过分哦。所以我们要学习哦，那姐妹很爱主没有错了，可是等候神到一个地步大家都怪怪的。那这个等候神应该是很 strong 啊，可是呢他只要有一点事情，哇，就软弱的软趴趴，哎呀，那你等候神等到哪去啊，怎么一点点小心就软趴趴的，然后动不动就要等候神，也不管那个客人好远客从远方来正在吃饭，然后他说我要等候神了好 OK。 所以我们呢要真的要很平衡哦，很平衡啊，我们要很平衡啊 OK。 做一个正常就是属灵，自然就是属灵， nature 就是属灵，哎，一切不自然的动作那就不属灵。
嗨，
一句话。
你刚刚讲说邪灵有形状啊，邪灵会伪装啊，第六点就讲邪灵是怎么样。
你拜什么，拜敬拜什么偶像就变成什么样子，敬拜的对象，你就变成你所敬拜对象的样子。像我服侍很多姐妹哦，啊，不是姐妹，应该不是，就是那些妓女那一类的啊，他们彰显就是猪八戒，那个脸就猪八，因为他们拜猪八戒。我从来没有看过猪八戒，可是拿他一张脸就知道是猪八戒，突然变了形，嘴巴眼睛都变了形。OK， 本来很漂亮的变了形。有个姐妹举手，什么事？嗯，有一件我们可以把它 purify， 就是说可爱的，哦，清洁的高尚的你可以摆。你看看你那个动物可爱不可爱，或是奇形怪样的我们就不要，哦，是可爱的或是高尚的。你看哈利波特当然不好了，哦，怪模怪样的。这里有一个空位，是不是没有人坐？后面可不可以到前面来？旁边有没有人？嗯，好，请说。
那孩子的房间哈，他是一个 teenager 的男生哈，他也喜欢那个可爱的小女生，所以他的房间哈都贴着那些像日本的小女生的歌星啊，韩国小女生的歌星啊哈，但是那个脸是可爱的。
嗯，慢慢的改，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当然那是很好了，不过。 慢慢的神会改变他的那个嗜好品味，为他祷告，让他品味能改。当然也很可爱，但是还不如啊挂我们属灵的东西好。那他们有年龄，如果那些有的人呢挂那个裸体像啊，还有刺青啊、纹身的。哦，我去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哦，爸爸妈妈很敬拜的哦，是敬拜的 worship leader 哦，他的儿子房间啊，大幅大幅的裸体的，整个背面都是那个刺青啊、纹身的，挂那种的，那当然一天到晚暴力、吵架，那一定的，那会带来很多奇奇怪怪的性情，扭曲我们的性格，啊，所以呢，这个你们回去判断一下。啊，如果你觉得太多了不好，你就为他祷告，求神改变他的胃口。啊，好，请问。
除了神的话语以外，公司还有其他可以建议要摆设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耶稣抱小羊啊，耶稣祷告啊，这个都很好啊。耶稣祷告的香，我们那个书房，基督教书房有很多都很好的摆设。啊，那也不必摆太多。嗯。不用摆太多，十字架好棒，哎。
如果是有那个耶稣的像，
嗯，
啊，但是目标的话，
有人蛮严格的，有人在这一方面说，耶稣不喜欢我们挂有画像的东西，有形象的，他们是按照圣经来的，啊，那你们就看你个人的心里的感动如何，哎，好，请说。
建议啊，你这个 question 不要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问整天问这些。
写下来，但是这个也很重要，问这个也很重要，没问题，我们就讲不完。哎，客气客，哦，好，哎，请，还有什么事？没有哈，你们现在随时就记录，如果有问题，先写，随时写在纸上，在你的纸上、笔记本上，等一下下课后就交给我。那我们这个有时候问的非常重要，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啊。那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得到教导。好，我们对鞋点的认识、辨别的都差不多了。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这一方面的要探讨的？没有啊？
如果像我的弟弟是信佛教，然后家里有很多佛教的书，我又不能弄他的，我可以就捆绑还是怎么样？
哦，你还不能动，向他问这个就很好啊。家里有一些异教的或是邪术的书籍，其实是神不喜悦的。那个《使徒行传》也说了，拿出来一烧，烧了很多啊。这个啊，我们一定要奉主的名捆绑。当你还不能动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涂抹，奉主的名捆绑。但是呢，至终一定要清掉。他一直会在那边有机会，有机会占据，有机会渗透，有机会搅扰你。不要给仇敌任何的破口，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句话。你给他留地步了，你不要说啊，放在格外局啊，没有关系，格外局也不行，那是你居住的领域，都要分别出来。
但是我不能动，因为他是非常
对，祷告，然后捆绑啊，不必天天捆绑啊，不必那么神经兮兮，他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但是至少我们要把他捆绑，哦，宝血涂抹。不行，以前呢，我不觉得啦，现在慢慢服侍越多了，越发现哇，我们黑暗的权势是无孔不入的。像有些人不是去参观庙宇吗？就在庙门前拍照啊，以前长那是什么关系？哎呀，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姐妹，最后才发现那些照片把她搞得好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那你们就听着，你们做参考，做参考，不要传出去说郭牧师说那个照片也不行，你们做参考 ，OK， 免得我被攻击。OK， 好，我们看邪灵的工作到底他做什么呢？第一，他们被指派的工作呢，好像军队一样，有被安排了，有层次的哈，所以以佛所书才会告诉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嘛。就是因为他们有层次的。第一，他们阻挡人信耶稣。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我们翻开一起来读。好，请。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OK， 他就是把我们遮蔽，阻挡就是遮蔽的意思。好， 让我们看不清楚。世界的神呢，就是那些我们现在所知道那些弄瞎了我们这些不信，当我们里面不信，他就把我们弄瞎，我们相信他没有办法弄瞎，所以还是我们还是主动的，我们不要老是被那个挨打的地位，我们是主动的啊，叫他们看不见基督的荣光。撒旦自己没有办法这样做，是因为他一次只能够在一个地方而已，他是借着他的手下邪灵来做的，撒旦一次只有一个地方哦，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他不会充满万有 ，OK， 他只有一个地方，只要我们有主的同在，他就没有地步可以在我们的周围，也就是说他自己不能做什么，是邪灵来做的。很多人被黑暗权势捆绑，没有办法信耶稣，是特别是因为他们错误的信仰、错误的宗教，还有他们的不信。他们错误的信仰或行邪术或他们不信，才会被蒙蔽。一个人信的人不会被蒙蔽 ，OK？ 打断，如何来打断这个蒙蔽、这个拦阻我们信耶稣的蒙蔽吗？很重要关键是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些人是叛逆神的，他们在撒旦的带领之下，他们恨神，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攻击神，所以他攻击神所爱的人。其实你跟邪灵没有仇恨，你无冤无仇，但是他要攻击你，因为你是神所爱的人。现在你明白了吗？你跟他无冤无仇，他呢没有忽略过任何人，从在肚子里面他就要开始咒诅咒诅，然后到年纪很大他还是要来搅扰你，他没有放过任何人。所以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就是这个属灵征战，不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那个都不算大，那个都不算大。最大的战争就是这个属灵征战，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打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一直都要在这个征战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要取得那个绝对的得胜的地位，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这么教导。好，因为人是被神所爱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撒旦就攻击人来对付神，来报复神 ，OK？ 所以，请你对你左邻右舍说：“你是神所爱的。”哎，常常对你的弟兄姐妹说：“你是神所爱。”这句话一定要记住，你要记住，一直对他宣告。你一宣告，仇敌他自己不懂，你替他宣告的时候，仇敌不敢靠近，因为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神所爱的。但是呢，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魔鬼撒旦所要攻击的对象。所以他没有略过任何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幸免于难，没有人幸免于难。因此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献给耶稣，献给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所以你必须献给神，你献给神，让托住万有的这双手来托住你，仇敌没有无计可施。如果你在家里天天建立家庭祭坛，天天敬拜神，他们进不来，就算在那里面的也要出去。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到处传讲建立家庭祭坛，恢复神在家中荣耀，就是这个原因。这太重要，你不要等到他发生事情再来求救啊、帮忙啊，你为什么不好好建立呢？让神的同在，神一同在什么祝福都来，你想象不到祝福都来，为什么等到挨打了、痛苦了、被捆绑了、被伤害，再来求告神呢？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有这么大的应许，我们不要忽略掉，一定要掌握这个应许和权柄啊！不止如此，当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为什么眼中把我们当眼中钉？因为我们要带下神的国度。神托付我们带下神的国度，而我们一存活呢，会威胁到撒旦的国度哦，所以他想办法要攻击你，想尽办法，处心积虑 ，OK？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被拯救、被释放，我们要了解怎么样来斥责他们。所以今天你信了主，你有了这么崇高的地位，这么尊贵的身份。你有这么大的权柄，有那全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来复辟你，你要怎么样来掌握你这个 这个全备的神所给你的祝福和你这个整个全人的那个权柄来抵挡他，抵挡他还要用神的话来斥责他，不要再站在挨打的地位。我们不至于那么弱，我们信主的不至于那么弱。第二，他折磨人，伤害人，侵犯人。你看他折磨伤害侵犯，在撒母耳记上16:14，撒罗被恶魔的灵所折磨，圣经上讲他很恐惧。扫罗曾经是一个神所高抹的人，他是一个领袖，但是这个时候他被折磨，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从骄傲开始。你还记得起初他好谦卑躲起来吗？他高人一等，个子高人一等，他躲起来吗？什么时候变成这么骄傲呢？所以邪灵就进来了，来骚扰他。这里写到，圣经写说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其实另外一处圣经不是这样翻译的，是说神容许恶魔来，不是耶和华有恶魔来。 OK， 神容许，因为他悖逆，因为他骄傲。有人就拿这次经文来反问，神不是爱世人吗？他怎么会从那里有恶魔来？所以我们要看原文，圣经不是这样写的。美好的事情，美善的事情都从神而来，一切不好的都不会从神来，因为神不会试探我们，神可以试炼我们，不会试探我们。魔鬼折磨人的方式有什么呢？第一，当人行走在悖逆当中，当我们离开神的保护伞的时候，他就允许魔鬼来攻击我们，因为那个人选择不在神的保护之下，因此我们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就进入他的保护伞。约伯与神同行的时候，撒旦没有办法触摸他，所以撒旦就埋怨神说，你为什么不撤离人的篱笆，看看他爱不爱你，对不对？一个敬畏神的人，神是用他各种方式，如同盾牌围绕我们，好像保护的篱笆一样。所以保罗脱离了神的保护，他悖逆，他行无术，行邪术，行邪术就像拜偶像一样，让神很憎恨，神愤怒了，因此他就对罪敞开。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神的保护，我们抵挡，那神就愤怒，神就让我们再来经历那个痛苦，也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他的生命向邪灵敞开之后，黑暗权势进入，以至于整个国家受伤害。我们一个人受伤的事小，影响到整个肢体，教会也一样，家庭也一样。你不要想到教会那么大好了，家庭有一个人有破口，让邪灵有地步进来，那么你这个家庭就是开始不安宁了，开始了，他一定把你搞得你鸡犬不宁，还不罢休。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让神的同在营造你的家庭，有神的同在，使你的家成为主同在的绿洲。发现有不对的时候，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再来解决。你发现气氛不对，哎，一进来，我进到家中，我怎么觉得很沉闷，或是哎，怎么没有事，一句很轻的话怎么就吵起架来。有啊，我去为人洁净家里，一进到厨房，哦，吵架的人，请问你们夫妻是不是常常在吵架？对。然后走到房间，哦，头痛的人，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头痛？对。在什么地方神都指出来。到他的客厅，哦，淫乱的人，神都会启示。所以你看，如果说啊，那我没有这个恩赐怎么办？我又没有感觉。你至少会感觉你的灵里面有没有舒畅，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灵里面有安息，还是你一进到家就好烦躁啊，有问题的。你进到家你本来好好的，今天上课哇，神很同在，好好的，回到家中怎么这么烦躁。还有你在聚会的时候，你到了一个聚会，你要分辨，这个地方怎么觉得好奇怪。如果我们没有这方操练了，这方面操练，我们以为是我们的问题，多多操练才发现，这个聚会里面，这个场所有问题。
我等一下会再讲这一方面，这个很重要。你分辨以后，你将来默会就很轻省，而且呢，你懂得分辨之后呢，可以帮助整个气氛进入神的荣耀里，进入神的荣耀。不然白白聚会，聚会完了没有得着，回去又唉声叹气。OK， 好，在第一是在我们悖逆当中，我们离开神的保护。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象。圣经里的话太宝贵了。第二，在心智和精神方面呢，折磨我们精神。我现在讲到是第二点哦，第二点就是我们悖逆，还有就是我们精神被折磨，精神和那个心智被折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那里格拉森的人被释放之后，清楚脑子里面就很清楚了，因为他被折磨，他有很大很大的捆绑。当耶稣释放他的时候，他就清清楚楚的。如果你心中有怨恨苦毒，邪灵就会进来了。那个时候你不清楚，你做的决定讲的话，你的行为态度都不对了。所以灵对很重要，一个人灵对才会做错，做对事，才会讲对话，常常要调灵。那每一次我们在课堂之前呢，都会有先敬拜赞美，就是在调你们的灵，要调你们的灵，调到对的位置上啊，帮助你们，那你们回去要学习。所以有的人一进来啊，不知道在不明就里，然后心思飘荡到外面去，太可惜了。你要进入这个水里面，把你的灵调对，你自己不会调，但是你要把它学会啊，调会调对了以后呢，就不容易给魔鬼来搅扰。马太福音十八章34-35节，当人不饶恕的时候，就会被搅扰的灵来搅扰我们，来干扰我们。如果你不饶恕了，不但是苦毒灵，还有很干扰的灵，干扰你做正确的决定，做正确的态度。所以十八章34-35节说，你不饶恕人，就落在掌刑者，掌刑者就是魔鬼啊。第三，各样的意外和生命当中悲剧，我现在还在讲第二点哦。第二点里面的第三小点，仇敌呢，魔鬼用各种意外和生命当中悲剧来攻击我们啊，这个呢可以操纵人啊，攻击我们，还要操纵我们，还有操纵环境，甚至呢毁灭我们的生命。譬如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撒旦呢毁灭了约伯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产业哦，太多了。那不要说约伯，在世界上我服侍好多人，所有产业都被毁灭了，那很清楚嘛。你看看那个办淫乱的那个弟兄，哇，整个家都被整个财产都被骗走了，一夜之间宣告破产，然后什么都没了。在路加福音4:28-29，群众尝试着要杀害耶稣，也是被魔鬼利用。4:28-29，路加福音。所以撒旦呢，随时用各种方式、各种悲剧来攻击我们、操纵我们、毁坏我们的生命。他的目的就是要毁坏我们的生命。哦，所以有死亡的灵啊，毁灭的灵，我在为人释放的时候，就常常赶出那个死亡灵、毁灭的灵，他就让你这样子，生命很糟。连耶稣他们都想害，连耶稣他们都想要动，在太岁头上动土，耶稣他怎么可能害？还要动？那不要说我们这些王子公主，他也要动。所以呢，我们要抓住耶稣啊，紧紧连住耶稣啊，他就是我们的靠山，他是我们避难所。Amen。第四点，拦阻神的工作，这第二点的第四点，讲到保罗要来帖撒罗尼迦2:18，2:18那里提到帖撒罗尼迦2:18，撒旦要拦阻保罗去实行神的任务，他就放下一些阻碍、障碍和拦阻，让你没有办法完成神托付给你的工作。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事会设下一些拦阻，你要分辨这个是神的拦阻还是撒旦的拦阻。如果是控告 OK， 如果是控告那一定是撒旦拦阻。如果是宗教的歧视和敌对，
让你感到很挫折感，这就是撒旦。如果从神来，拦阻不会让你觉得很挫折感或控告，这你能分辨吗？好，譬如说像我最近就听到那个院长有人说、哦、说这个吹号的事情他就不能接受。如果这个人不是，如果这个吹号不是乱吹号，不是乱吹脚，他只是在适当的场合吹脚，你就不要控告他哦，这个是异端，这个跟我不一样，跟我所学的不一样，像这样就有那种控告在内，我们可以分辨。这个仆人明明好好被神使用，你干嘛去找一些那些闲言闲语去控告他呢？神明明在使用他，你也看见果效，你也看见果子，那何必去找那些？而且那个闲言闲语也没有对证，也没有对质，也没对证，那就讲一通，那个就是控告。那要使你，或是歧视，或是敌对，让你感到很挫折感。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分辨的。如果从神来拦阻说，哎，你现在不适合来教主日学，你现在还没有 ready 来带敬拜，那神不会控告你啊。神会让你还不到时候，让你暂时不做，但他不会控告你，他不会歧视你，也不会敌对你。你心中你不做，你心中很平安。OK， 用这样来分辨。当然，这分辨还要有你的长辈，还有环境，三个印证来分辨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第三大点，它进入人的身体。马太福音十二章43-44节，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撒旦的工作就找机会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特别是一个刚刚被释放、被内在医治的人。你里面一大堆破口，或是你有很深的坑，这时候被释放出来了哈，刚刚好。你如果不读圣经，那个荒凉无水之地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形容词啊，荒凉无水之地就是说没有圣灵运行的地方，叫做荒凉无水。因为水是圣灵嘛，我们要圣灵来浇灌我们、滋润我们，荒凉啊，没有神的话语啊，没有生产啊，没有生命啊。这个时候呢，邪灵就进来了。圣灵不运行的地方叫做荒凉无水之地，所以他立刻要找邪灵呢。他一被赶出去，他立刻要找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在赶鬼的现场，如果你自己知道你生命有破口，你在淫乱还是犯罪，你就不要靠近，因为他在找，他立刻找。孩子们也很软弱，虽然他没有犯罪，他很软弱，比较容易生病的孩子，体质很弱的，你就不要把他放在赶鬼的现场。有啊，我们都听过这样马上被跳过去的啊，有的是你赶鬼自己把鬼带回家的，有啊，我处理过，他赶完以后自己回去被淫乱的灵搞了一个晚上，淫乱的灵跟他回去啊，